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一个月。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谈，学佛僧要里面慧雪概说这一个篇章哦。那这个篇章是延续我们之前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那边过来的，然后我们想说把慧雪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学习哦，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几度啊，这样来这个看六度啊哈。好，我们从这一页开始，就是这个在第几页啊？玉玲，13页哈，就是在这个生得慧、加行慧、无漏慧这一段的最后，我们上次就是谈到这边最后的地方哈。那这边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复习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好，这边导师说呢，我们初学佛法要注意几件事。第一个呢，不要将听经、看经，还有研究讲说视为慧学的成就，就是你听得懂、看得懂，然后研究好像也还觉得蛮深入的哦，或者自己讲说好像也还蛮圆满的哦，那就认为它就是一种成就哦，然后感到满足高。其实这个都还只是按照导师所说，你会讲能够明白，那都还是生得慧的一个显发而已哦。依着生得慧去了解佛经，慢慢慢慢的内化，才会得到闻所成哦。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关卡哦。那第二个就是要认清，即使能进一层引发闻思修，那也是修学佛法的方便阶段，距离究竟目标尚远，不要因此而起增上慢，以为圆满正德或是与佛平等。这件事情主要在谈我们的闻慧成就啊，老实说会有一种类似开悟的情况，还记得吗？类似开悟哦，那我们好像有，是不是有提到太虚大师那一件事情？有给大家看吗？看那个文有哈、哦，好。所以那太虚大师那一次之后就哇，整个人变了一个人哈、哦，看什么都懂，然后拿起笔就写啊、哦，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啊。哦，就那种闽南话叫俩拱，就一直写一直写，停不下来、哦、然后看什么都能够明白。以前他说他不懂，现在都能够冰释、哦、就是整个都能够明白、哦、那很有些人可能就以为哦，我已经圆满正德与佛平等了、哦、那其实这个文慧就有这样的一种境界了哈，所以不要，那它其实还只是一种修学佛法的一个过程。方便阶段就是要达到体证无漏慧的前面的这一些修学的内涵的步骤而已啊。好，再来。要得真实慧，虽然我们最后的目标是真实慧了，就是得到一点闻思修的一些成就，不要以为已经圆满了、哦、那但是呢也 不要想说那个真正的目标是真实会，那就忽略的加行会，因为没有加行会，我们是没办法体悟真理的啊。加行会就是闻思修，对不对啊？所以学习佛法、修学佛、修行呢，还是要透过听闻佛法、思维佛法，然后跟定相应，对这一些听闻、思维过的佛法，再更深刻的去体悟它啊。所以它是不断在重复的一个过程啊，是吗？哦，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修行每天都要有新的东西啊，境界会有新的了。你每天遇到了这一些让我们比较可能会苦恼的啦哈，等等，这些会不断的有变化，但是这一些对治的方法或是要去克服的方法，其实还是只有一招了啊，就是要靠智慧了，就是去观察它的这个缘起啊，然后透过修持心，然后慢慢去调伏我们内心那一种不平衡。其实有些事情不平衡，其实不见得一定要那么不平衡了哈。就是我们几年过后再回来看，其实也没什么，有我们会看没什么，当时为什么反应那么的激烈哈？懂意思吗？啊，当时就想不清楚嘛。那后来慢慢有一些人生的经历，看清一些事情啊，或是明白一些道理，或是更深刻体会一些道理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放下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导师不是有说过嘛，这个复兴佛教原本不是一天一个人一天的事情嘛，那就是做到哪里就是什么哪里完成啊，反正他就是尽力就好，做不完的啊。不要说像太虚大师就因为要达成一些目标没达到，就有一点郁闷啊，或是受到一些，但不是说他的境界低啊，人都还是有情感的啦，他总是会受到一些身心的波及，那他也因为太累呢，所以身体也不好，所以最后病了。并在好像是在玉佛寺吧，上海的玉佛寺啊，印象中啊，在那边就去世了。哦，好，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谈，就是我们要这个还是要透过闻思修这样的一种反复不断的练习。佛法是这样子，道理懂了之后，能不能用得出来，或是变成我们身心的一部分，那是我们要去再加强的。要不然道理我们也听很多了，是吗？不是都说要放下吗？就偏偏放不下，对不对？要放下，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事情不容易，这不是在取笑大家，真的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层次，就是放不下，睡不着，吃不下啊，会被受到影响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透过智慧去改善，然后去把这一些我们一直放不下的东西，学习让它放下啊，要花一点，就是这个目标我们要去努力，这样就好啊。那现在做不到，我们不断的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会做到，虽然还不够理想，但至少一步一步在前进。哦，好，所以闻思修就是不断在对佛法的这些道理呢，反复不断的思维观察，然后深入，然后进到跟我们身心结合在一起。哦，之前好像有举过一些例子了，也就是说佛陀的一举一动啊，它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它不用说我在想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啊，懂意思？它就是很自然的流露，它就变成这种身心习惯了啊，一部分。嗯，好。 好，那在种种的这一种分别，慧三种慧的分别里面呢，那第二组叫做家行无分别，是吗？我们上次到这边，好，根本无分别跟厚德无分别这几个语词听起来很吓人，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学这些语词，真的都吓傻了，到底怎么那么多无分别？无分别就无分别，怎么还有那么多无分别？那其实它就是一种跟无分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都名为无分别了。那真正无分别是根本无分别，它是根本嘛。那得到根本之前，你要做一些这一种所谓的加行，大家听得懂吗？就是英文叫 preliminary stage， 就是你的那个预备，就是你的那叫什么 preparation， 你的准备工作了哈。就是我们要体证真理，我们要经过一个准备的一个准备阶段的努力。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阶段，叫做加行，因为这时候我们要开始加马力嘛，有点类似就是我们要爬一个高山，或者是说以前你们有没有玩过一种车，就是往后拉啊，就它会就往前跑，有了哈，那个好像是那个什么齿轮的是吗？或是发条哈？那你要往上跑要冲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那一个加的马力越大，你就可以冲得越高。好，就是根本分解，就是要到顶那一个阶段，那叫根本了。哈，那加行的过程就是要冲的那一个，你要往前冲，要加马加油的那个过程，好，在做加行了。哈，加功用行就是。你要有一番的努力的，有一番努力，所以这番努力是为了得到根本无分别的智慧，那它也名为无分别智，但是它是加行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闻思修这一类的，根本就是现证慧了。那加行无分别智相当于这个闻思修加行慧。那厚德无分别智呢？根本无分别智是在体悟真理当下的那一种智慧。那这个体悟真理当下，它是跟定合一的，有没有？还记得吗？定慧什么？均等。然后呢？悲智交融，信智一如。是吗？还有一个什么？还有这一个什么理呀、啊？理智一如，对不对？理智平等是吗？哈，信智一如，理智平等嘛，哈，悲智交融嘛，哈，信智一如，然后悲智交融。定慧均等还是均衡？理智平等，那定慧呢？均衡、哦、好，就是这四个。那这边呢，根本无分别智就是在定当中的体悟的状态、哦、那这样的状态你不可能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为什么？你还是要出定，要吃饭呢、啊入定太久会怎么样？大家知道吗？会死掉的、哦、在经论里面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七天了、哦、就是不能超过七天、哦、但是好像那个谁啊，熏老和尚超过了是吗？九天是吗？所以七天大概就是一个平均值了，大多数人是这个、哦、那有些人抱体比较好，可能可以伸缩一点啊，它不一定是定缩，就是有时候我们研究那个统计学嘛，大多数人就是在那个 peak 那边嘛，那它有一个 range 的 伸缩了，大概是一般人是七天的、啊、所以在经论里面有一种定叫做什么？叫做灭尽定。灭尽定已经无心了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出定呢？你在入定之前，你要先注意，我七天之后要出定，七天之前，或是第几天要出定，你要先注意的，要不然你出不来。按照经论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你要先按那一个定时器啊，几天之后要出定，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一个想受灭了嘛，就是有一些活动已经暂停了。啊，那他是靠这个入定之前，对自己先发愿，好作意，然后再入定。那他有一个历练，就是时间到，他就把你推出来，这样子很神奇，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愿是很神奇的，他会推着我们往某个地方去了。哈，从这一个教学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发愿，它是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的。哈，你连入定。什么时候出来？你只要作意，他那个时间你就会出来。那是灭尽定的一个情况了哈。下次再给大家看这个资料，在那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啊。好，所以出了定之后呢，那我们会有这所谓的后得无分别智哈。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后得无分别智就是。我们出了定之后，会对这一个世间的这一个啊、哦、一个方便善巧，会有比较更深刻的一个掌握啊、哦，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了啊、哦。好，证悟真如法性，真如就是法性了哈、哦，真如法性。与法性相应的如实慧，名为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证悟体悟当下的那一个智慧。好，那其中经过修行而能证实真如法性的这一个方便，就是过程的这一些努力。这边的方便有这个努力的概念在里面，而能。你要经过修行而能证此真如的这一种努力所得到的这一个智慧，那它是加行无分别智，也就是加行慧，就是前面文思修这一个阶段的加行慧，还记得吗？生得慧、加行慧跟现证慧嘛，哈，这三个一组，那这个加行无分别智就相当于加行慧。好，通过根本无分别智而能引发照察万事万物的后得无分别智、哦、根本无分别智呢，它是体证真理，它不会去了解到一一法的差别相、哦、听得懂吗？你一切法的那一种相对的那种差别相，在体证真理当下是，你是不会再显现的，明白了哈、哦，无相的，你经验到就是一种，类似于光明啊，就是一片光明啊，一片喜悦这样子哈、哦。好，但是出了定之后呢，那你就能够明白每一个法那种差别性。这个就是万事万物察照万事万物，就是能够清楚明白万事万物的一种差别、哦、那这个就是后得无分别智、哦、那这边只是简单的，那你能够了解这些差别，那同时也会引发出哎，比如说不同的众生，我们要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这个也是后得无分别智它所具备的一个能力跟功能，可以吗？就是了解不同的差异性，然后也能够提供这种因应不同差异性的方法、哦、那这个都是后得无分别智的内容。再来第三组，这种三种慧就是 世间智、出世间智，还有出世间上上智。那这是从凡夫到佛果位的三种智慧啊。那世间智就是一般凡夫，还有未证圣果的学者。这个学者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啊，不是那一种 scholar 这种学者，就是修学者啊，还没有证圣果的，那所具有的一切分别抉择的慧，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有这种世间智了啊，它的范围是蛮大的，你可深可浅，可精准，可以也可以比较含糊。一般低等的动物它就没有那么清楚的这种分别觉，但是人类它就比较会、哦、精准一些、哦、好，出世间智呢指的是比如这边导师用一个术语叫二圣圣者超世间的啦、哦、那二圣就是阿罗汉啊毗支佛、哦、二圣，那他这种出世间智呢，他能够通达苦空无常无我诸法形象的这种体证的智慧啊、哦。这个形象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形象啊，啊、哦，就是每这一法。他有一种所谓我们认识他的一个 mode 方式、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我们一般人就会觉得怎么样，很漂亮啊，很实用啊，对不对、哦、然后去了解哎，他这样的设计很有什么美学啦、哦，符合人体的工学，然后握起来不会热啦，或是不会累，对不对？我们会去观察这一些点怎么、哦、但是呢，二圣圣者看到杯子，他就会看到他本来是土的，对不对？啊，经过因缘和合变成啊，在火烧变成这个杯子啊、哦，所以他是透过他是这种无常，有没有？它是一直在变化的当中，它是变化这种因缘条件所成的、哦、他看到杯子，他想到他会有内心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听得懂吗、哦、一般跟我们一般人的认识的一个方式是不一样，他会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内涵、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形象。形象就是我们新认识事物的方法，懂意思了，你会认识到他的苦啊、无常啊、无我这样的一个内涵，那就是我们认识他的一个方法。一般人他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事物的方法，懂意思了。所以我们学佛之后呢，怎么样去降低我们这一种贪欲呢？就是要透过这一种，你看这个东西，对不对？好像你觉得很喜欢很漂亮、哦、你若有看过它这个东西之前的一个形状，还没有组装完成那个形状，其实蛮丑的啦、哦、或是黑黑很脏的啦、哦、所以你可以去做这些思维，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的那一种所谓的染着心、啊哦、懂意思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就是从这一个所谓的空诸行无空苦空无常无我形象，那我们谈到一些我们如果对有些事情有一些执着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去排除它？就是要去思维它的一个因缘啊、哦，思维它因缘，那可以某种程度可以帮助我们排除一些那一种所谓内心的烦扰、哦、放不下这种烦扰、哦、这个出世间智是二圣的。那出世间上上智呢，这边导师说佛与菩萨 所有的大圣不共会啊，那这一种智慧是佛跟菩萨所有的啊，跟声闻不共的智慧。虽然出世间而又二谛无碍啊，所谓二谛无碍就是见有跟见空啊，啊，或是世俗跟圣意啊，他都能够这个无碍啊，也就是一般这个在导师的成佛之道有讲啊，就是。我们如果体悟真理，我们可以不受，就是不起执着，或是不起那一种一种事物有那一种真实存在那一种概念啊。但是出了定之后，就是看到东西还是会不自在的，总觉得它还是蛮实在的啊。你在体悟真理的时候，你可以超越这一种实在感，懂意思了哈。但是出了定之后呢，你那种实在感还是会隐隐约约的，哦，你会受到它的一个干扰。你在定当中你就超越了，不会有任何干扰，对不对？哦，见真理。但是出了定之后，这些东西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干扰，哦，懂意思了哈，哦。那佛为菩萨大圣的这一种比较。高深的这种智慧呢，就是能够既能了解它的这一种差别性，同时也能够了解它的这一种不可着性，哦，它是空，没有办法不能去执取的，它不断是变化的了哈，哦。也就是在声闻，就是见空就不见有，见有大概就没办法同时见空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边所说的二谛无碍，然后超胜二圣出世的偏真，偏真它是会偏在这一种所谓的偏真，就是他们习惯处在那一种体悟真理那一种极静清凉的这状态，他不会想要再从这样的状态出来呢去度众生，所谓偏真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哦，那就是他没办法从空出假，他已经入空之后就不出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好，所以他超胜二圣的这一种出世间智，所以他名为出世间的上上智，比出世间再更上的一种智慧，哦，好。好，那这三种呢分类与龙树菩萨智论的这一种所谓的离生智、偏真智跟菩萨的般若智意义极为相近，哦，那这边的所谓的离生智慧呢，哦，也就是离开欲界乃是离开无所有处，也就是他这个离身哦，就是比如说我们离开欲界，对不对？好，哦，然后到这个色界的这一种禅定的状态，那时候你会得到一种智慧啊，哦，离开色界的这个状态，然后再往生一层。你也有更深一层的一种智慧会产生，所以离生就是它其实就是修定了啊，修定都是修定，就是离前面一个这一个地，然后得到上面这样的一个地啊，那这个就其实就是一种定的一个情况啊。那老实说是相近的二圣偏真跟菩萨的般若。这个比较像刚刚所说的内容，哦，那外道离生智其实它比较是一种一个定的一个情况，听得懂吗？就是我了解到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这一种生命的一个空间，然后了解到它的一个不圆满，所以我能够 到进到更高一层的啊，然后又进一步了解这一个现在所处这一种定的一个层次，也有种种的不圆满，那你又可以再升到更高一层，好，可以吗？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再来是好第四组，又有这个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那这样的序列说明声闻菩萨佛三圣圣者的这一种智慧差别。一般我们讲三圣是哪三圣？声闻、缘觉、菩萨或是佛嘛。但是这边好像是声闻菩萨佛三类圣者， 他已经不是专有名词，它是这三种圣者的智慧差别了，明白吗？跟我们一般讲三圣，它已经有固定的意涵了。那这边它是三种圣者的一个智慧差别，这边有一些不太一样。好，声闻缘觉二圣人也原具有通达理性与事相这二方面，也就是他们也能够，所谓通达理性就是体悟真理了，事相呢也能够明白这个世间的一个差别差异性，所以称为总相智、别相智。那导师这边说，但因为厌离心切，偏于能达普遍法性的总相智，故以一切智为名。一切智就是能够通达一切法的总相的智慧，也就是他们对于别相，他们不会再用时间花精力去了解，因为这个没办法解脱的，懂意思吗？有办法解脱，就是能够体悟这个诸法的共相，也就是总相，懂意思吗？总相就是大家都共同具备的。那别相就是桌子有桌子的样子，对不对？特质，椅子有椅子的特质，每一法它都有它的不同的样貌、不同的特质等等。好，再来，大圣菩萨亦具二智，也就是道智跟道种智，但他着重在从真出俗。出俗是什么意思？他这边的，我们一般说出世就是离开这个世间的一个红尘世俗嘛，对不对？他这边既然是从真而出嘛，对不对？那就是回到俗，出而道，懂意思吗？就是从体悟真理，它是在定的状态，然后出这一种定的状态呢，回到世俗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好，那一方面它可以观空无我等与常遍的法性相应，这个是道智了。一方面又以种种法门通达种种事相，那这个是道种智，也就是道智它能够悟或是了解这个法性常遍法性，那道种智是能够通达种种的事相，所以声闻它就没办法从真出俗，它大概就是出不来了，我们开玩笑讲它就出不来，因为它太喜欢那样的环境了。那在华严经里面讲到八地菩萨也有类似的一个过程，就是他提到了不生不灭的法性，那这一种一切身心都止息了，他才恍然到有点从梦中醒来啊，原来刚刚那边好像在大水里面在那边游泳度众生，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如幻如化了，现在体悟到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极静清凉， 才是这一个真实的一个境界嘛。哦，他那时候就想说啊，原来是一场空，原来是一场梦，不要那么累了，哦，就好好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寂静跟清凉就好。哦，就在他发起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那经说十方诸佛现前了，哦，就告诉他说，哦，你现在不能休息啊，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哦，就是你的佛功德还没有达到，你虽然智慧已经达到一个层次了，哦，但是佛的种种功德你还没具足啊，哦，但是问题是说他来摸顶啊，哦，哎呀好孩子要继续努力啊，哦，佛的功德都还没有具足就想要休息，哦，那时候他才意念起他的出发心，哦，懂意思啊，也就是他因为有发过这个愿，然后佛在给他提醒，他就回忆到，哦，对对对，我的目标是成佛，我现在还不是，现在只是一种体悟真理的一个其中的某一个阶段而已，哦，要继续努力，嗯，好，所以他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能够再出到这个世俗来度众生，但声闻他就喜欢处在那样的一个境地的，明白吗？他就一直沉空自己，好像在经论里面有讲到沉空自己，就是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哦，好，这边导师说呢，菩萨度众生的悲心深厚，所以他还要遍学一切法门，也就是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哦，好，所以真正的修菩萨行必然着重广大的观智，所以名为道种智，以道种智为名，这个种就是种类的概念，或是面向不同的这一种差别的，哦，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边导师就带出，就是菩萨的修学，啊，他是要广学一切的，你不能说我要这个不要那一个的，哦，他要广学一切，要法门无量誓愿学，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你才能够有这种广大的观智。哦，好，那这个就名为道种智。再来，大觉佛陀也可以分二种智，一个是一切智，一个是一切种智，或是一切智智。哦，依无量观门究竟通达诸法的性相，然后呢，因果缘起无限差别，能够不加功用而即真而熟，即熟而真，真实无碍，那智慧最极圆满，故独称一切智。一切智就一切种智了。好，所以这个是佛的一个智慧。一切智它也是也比较着重在这一个物真理这一个面向，啊，一切智智它就是真俗无碍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好，由这般若经的三类分别可见三圣智慧的不同特性。哦，这个三圣智慧也可能是二圣跟佛菩萨，佛菩萨是一类了，二圣声闻缘觉，那也有可能是指声闻菩萨跟佛了。那佛是无碍的嘛，对不对？真俗无碍，但是菩萨是一方面观空无我，一方面又能够通达种种事相，他只是能够从真出俗，那佛是这个真俗无碍，哦，也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这三圣呢，就是声闻菩萨跟佛这三个，哦，这三种差别。好，那经论中再来 我们谈完了三种会，有种种，有四组，对不对？那在经论中还有种种的二会的这样的类别啊。那这边接下来就要谈二种会啊。第一个呢，就是法住智涅槃智啊。那这法住智涅槃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边导师提到，经上说要先得法住，后得涅槃。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啊，它什么意义呢？法住智就是安立缘起因果的善巧智慧啊，必须在有情缘起事相的基础上，才能够通达苦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性，而证入涅槃圣地。证入涅槃圣地就是，应该就是所谓的涅槃智了啦。好，所以法住智是什么呢？就是缘起，观一切法的缘起。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它都是有因有缘的，而且它是必然的，懂意思吗？在导师所这个阐释这个缘起，它有两类的缘起。一种就是观察这一种生命流转的这种缘起，懂意思吗？就是比如说十二支缘起，它是一种事相的因果相关联的，比如以无明为缘，然后这个行存在，无明缘行，以行为缘呢，是存在或是生起。然后到后面就是以爱为缘呢，就有这种进一步的这种直取生取啊，然后有这个，因为有取的一个因缘呢，就有这个有这个后有感得这个未来生命存在的前世啊，因为有这个有呢，你就能够感得下一生的生。懂意思吗？下一生的生，也就是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接触的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支，也就是前面那一支作为因缘，就后面这个法的升起，它有这样的因果的一个关联性。好，那导致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因果关联性还没办法透彻，或是能够断除我们这一种所谓的烦恼，要深刻体悟到缘起的理则。缘起理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缘起的理则。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体悟到真的一切法，如果能够烦恼止息，就能够得到这个涅槃寂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这个法住智主要是缘起的观察，这个因果，比较单纯或是直白的这个话，就是因果，因果事相。所以他必须要在有情缘起的事相基础上去通达，懂意思吗？然后古人说，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第一义就是圣义，也就是这个诸法实相，也就是我们要对世俗谛要有充分的这个理解掌握，那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得到这个第一义。古人说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也是如此。这世俗谛就是缘起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好，因为第一义谛平等一如无差别相，不可安立斯尼言说，唯有依世俗智的见次修习，才能够弃证第一义。所以这边的世俗谛呢，还包含着这一个 佛的 教导修行的方法，所以这边四如地是蛮广义的，凡是可以安立的种种的都是四如地、哦、懂意思吗、哦、四如地就 是可以用语言文是安立的种种的事物，那这边要能够修行的就是佛的教法、哦、而不是这一些、哦、万事万物的一个存在而已，他可能特别指的是佛的教法，你才能够见次休息嘛，哈、哦。然后器物到诸法实相，好。所以修学佛法，切勿轻视因果缘起等事相的了解啊、哦。那这包含这个佛法道理的一个掌握啊、哦，专重超胜的第一智。因为这样容易落空，然后堕于执理废事的偏失、哦、这个落空到底是落入这一个空寂呢，还是落空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大家感觉呢？这边感觉好像就是你没有办法达到你原来想要的目标了、哦、落空了、哦、或是多于执理废事、哦、执理废事就是一切都反正都不可得嘛、哦、那有些人就说那就什么都不要去做了嘛，都不可得啊、哦，做的就是有所得、哦、不做才是真正的无所得、哦、真的是这样子吗、哦、其实如果有这种观念呢，以前听一个法师讲，你还是有所得、啊、因为你一直执着那个不要做才是无所得这个观念，你一直不放弃这个观念，你一直认抓住这一个观念，懂意思了、哦、好，执理废事啊，反正就是好像道理上是这样子，结果你就错误的理解吧。这个执理有一点就是错误的了解这个道理了，然后就变成你该做就不做、哦、懂意思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大乘法中还常说到，这是第二种了哈。哦，叫做事理智慧啊，它译名极多，一般熟悉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般若跟欧合啊、乌帕雅啊、欧合乌帕雅啊，也就是做当作慧跟方便啊。那理就是般若，能够悟理的智慧叫做般若。能够明白事的道理的，这个是方便、哦、应该是这样子。好，般若与欧合方便，智慧与方便，二者要相互依存，相互摄导，才能够发挥离缚解脱的殊胜妙用。哦、好，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慧无方便复，方便无慧复，也就是你没有任何其中另外一个、哦、那你就会绑手绑脚了、哦、慧有，那就有这个方便，它就能够得脱、哦、就是能够自在、啊、能够得力、哦、那方便有慧脱，一个是富，一个是脱了、哦、懂意思吗？这应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缺一个就碍手碍脚，你两个都有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能够比较能够发挥作用、哦、可以这么说、嗯、好好，这二种智慧，般若经又称为道智跟道种智、哦、那般若是悟真理的了，它就是道智、哦、欧合就是道种智，就是能够升起种种的这一些 方便善巧的智慧。那唯识家每称为就是通常经常称为根本智跟厚德智，大家分得清楚嘛？所谓根本智就是体悟真理的，那是在一个情境当中会发生的，那出了这样的一个情境之后，你要回到这个现实的生活，那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所谓的厚德智、道种智或是欧合方便智，可以吗？那这几个都是这个同义语。那方便智它就是能够这个在，因为我们对一些事理有不通达的时候，就处处取执着嘛，所以你通达这个真理之后，你对事物不会有执着的，然后你的身心、你的心智慧就能够灵活运用，能够去施设种种的这一种方法去利益众生，不受已经不再有受到执着这样的一个局限性。好，那这二种慧，智慧也称为慧根，也有称为事理智慧，也有称为慧根智的，那有称为实智跟全智，或是如理智跟如量智，这些分类在大乘菩萨的修学中都非常的重要，这个理就是真理了，那如量智就是比较是一种了解不同事物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有限有量的这一些法，或是量能够量的，那实呢就是真实，全就是方便了，全巧有没有，权衡，就是去依在状况而这样的一种智慧了，权衡的一个时机或是一个情况。好，再来，诸法究竟实相本来平等无二无别，不可安立，不可思议，但依众生从修学到证入的过程中，其所观所通达的法总是分为二，一是如所有性，二是尽所有性。那如所有性呢，是一切诸法平等普遍的空性，也就是真理了，或称为即灭性，或是不生不灭性。尽所有性就是尽法界的一切缘起因果，从无碍这些差别了，这就是尽。那依正事相的无限差别性，这就是语词的一个内涵，大家能够知道就好，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在唯识的典籍经常会出现的，可以吗？就是一种就是诸法实相，一种就是种种世间的现象界的差别，那它是无量无边的。好，由此说菩萨的智慧便有般若跟欧合的二种，就是这二种智慧，一个就是体悟如所有性，一个是能够掌握尽所有性，可以吗？好，再来，菩萨所具有的二智，如约理事真俗来说呢，如上所说，一正真如法性，一照万法性，这一个是正真如法性，一个是能够明白万法的现象，这个正跟照其实都是一种 了悟了，明白了解，一个正也是一种，也就是 realize 啊。那照呢，它比较偏重在一个明了啊，明了嘛，明白那个明啊，清楚明了。如约智他觉证说，一正，一是自证空性，一个是方便化他啊，所以 正真如法性是智慧还是偶合？智慧照万法现象是偶合，也是方便啊。那哪一个是自证空性呢？慧，对不对？方便化它是什么？偶合，对不对？啊，所以它配得起来嘛。这两种智慧就是有不同的一个作用跟差别啦，哦，好，那这都是大圣智慧的二面圣用。然而呢，在绝代的法性中，也就是在体悟真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呢，法唯是不二的真法，它是超越的啦，不会有相对的这种二对待的这一种你我啊，哦，善恶啊，黑白啊等等这种对待的这一种差别，所以称为一真法界，哦，那个一也就是不二的意思啦，哦，懂意思吗，哦，这个一不是说真正只有一个，哦，一也是要代表一种超越的，哦，超越它不是那种一二三的一，它就是不二的另外一种说法，可以吗？好，所以本无真俗理事的隔别相，刚刚我们有讲到有二种智慧，就是因为真俗理事的一个差别嘛。但是呢，在绝代的法性中是没有这些相的，因之智慧也唯有一般若，那方便或厚德智不过是般若后期的善巧妙用，其实它的一个体质是一啊，哦，用有不同，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这边导师举的罗什法师有举一个譬喻，哦，他说般若好像真经，方便则如真经做成的庄严器具，种种不同的庄严就是美好的啦，哦，那二者是不二而二，哦，不二是什么？都是经嘛，二就是外相是不一样的嘛，哦，是两种不一样的外相，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哦，那就是这边在譬喻般若跟欧合的一个不二而二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停到这一边，我们 下课休息一下，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谈后面的部分，哦，下课。